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六月一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泰国军政府星期天在曼谷市中心地区集结了上千名的军人和警察，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自从军政府5月22号发动政变推翻希瓦纳总理以后，首都曼谷持续不断地发生规模较小的抗议示威活动。但是当局预计星期天在曼谷市中心的商业区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示威。警方对媒体表示，计划部署大约5700名军人和警察，可以迅速制止主要商业中心可能发生的抗议和骚乱。泰国军方领导人巴育警告抗议者，抵抗活动将会阻碍泰国重返民主。巴育说，军方已经制定了维护国家稳定和恢复民主的路线图，并且表示至少要在一年以后才能举行选举。美国国务院和欧盟官员日前分别呼吁泰国军政府尽快恢复民主。被阿富汗塔利班关押了将近五年的美国陆军中士贝尔达·贝里达尔星期六获释，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将释放五名关押在古巴关塔纳摩湾军事监狱的阿富汗反叛分子。贝里达尔获释以前，各方在卡达尔政府的斡旋之下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谈判。星期六，贝利达尔在阿富汗的一座美军基地接受了初步的医疗检查，随后乘美军飞机前往位于德国兰德斯图尔的美军医院。官员们说，贝利达尔是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地区移交给美军特种部队的，转交的过程没有发生暴力。就在贝里达尔获释几个小时以后，奥巴马总统在白宫接待了他的父母。奥巴马总统还对卡达尔和阿富汗外交官为争取贝里达尔获释所做的不懈的努力表示了感谢。奥巴马总统说，卡达尔政府已经保证将五名反叛分子释放到多哈，将不会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海军上将星期六说，在亚太地区领土纠纷变得更为频繁之际，中国需要改变处理地区争端的策略。洛克利尔是在新加坡出席以亚太安全防务为主题的香格里拉对话期间做出这番表态的。他说，中国领导人必须就如何帮助亚太地区解决这类纠纷做出决定，而不是对地区稳定构成威胁。洛克利尔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亚洲需要中国发挥领导作用，但是中国目前在领土争议中的取态并不具有建设性。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示正在造成地区形势不稳定。哈格尔重申了美国政府反对任何国家使用恐吓、胁迫或是武力威胁手段提出主权声索的立场。在欧盟法庭日前裁定用户有权要求谷歌删除其个人信息之后，截至星期六，谷歌总共收到了超过12000名用户的要求被遗忘的申请。法新社报道说，谷歌星期五开通了一页网页，允许欧盟成员国的公民在网上填写申请表格，说明希望删除的连接以及删除的理由。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如何把生意外包到国外，看看怎么表达给一个地方注入新鲜血液，还要告诉你如何表达名誉扫地。
A lot of companies are outsourcing part of their operations to other countries these days.
I know. The other day, I called my phone company, and the operator had a slight accent. We chatted a bit, and she told me she's working in Nairobi. I would have never guessed that a woman in Africa would be answering my questions about my phone in America.
Yep, the world just keeps getting smaller and smaller. Well, we will talk more about globalization later in the show.For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middle-aged. Middle-aged is spelled M-I-D-D-L-E, middle, and aged, A-G-E-D, aged. Middle-aged.
Middle-aged, 中年的。美国政府的最新报告显示
The suicide rates for middle-aged Americans climbed to a startling 28% in just a decade.
过去十年里，美国中年人的自杀率惊人地上涨了28%。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
The biggest new adopters of social media in the UK are not teens, but their middle-aged parents.
在英国，新近开始使用社交媒体的最大人群不是十几岁的青少年，而是他们的中年父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middle-aged, middle-aged, middle-aged.
父母为了了解孩子的生活，开始学习使用社交媒体，这真没错。我妈妈现在打字打得特别快，就是为了跟我在 GChat 上聊天。
Yeah, most parents will do anything to keep up with their kids. But I personally would think twice before adding my parents on Facebook.Yeah.
I can see why you might want to censor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y get.
Hey!
I'm so grateful that my parents are respectful to me. They never invade my privacy.
We're both lucky that we have great parents. My cousin isn't that lucky, though. His dad always tried to sneak a peek into his journal when he was a teenager. He pretty much stopped trusting his dad once he found out.
I'm sure his dad was only trying to better understand his son, but a journal is a very private thing. Once you lose someone's trust, your name is mud with them.
Well said, Yonglin. You also mentioned a very interesting idiom. Your name is mud.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魏然。
Well, sure, Doug Johnson.
一定是我老公打电话来赔礼道歉，不接。今天是我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我早上起来试探他，问他今天有什么安排，他居然像没事人一样，好像根本就忘了结婚纪念日这回事儿，简直是气死我了。我决定啊今天就来教一个形容他这种处境的习惯用语，叫做
One's name is mud. Mud is spelled M-U-D. One's name is mud.
在中文里面 ,name 是名字 ,mud 是泥巴。说一个人 ,his name is mud, 可不是说他的名字叫泥巴，而是说此人失去了信誉，名声扫地。下面例子里的一位模范市民最近也遇到了麻烦，让我们听一听。
I really admired the charity work of my neighbor. For years, she had raised lots of money to help provide food and shelter for homeless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But now, a criminal investigation has found her guilty of steal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from donors. These days, her name is Mud.She should go to jail.
我的邻居热衷慈善事业，一直让我十分钦佩。多年来，他筹集资金，为社区里无家可归的人提供食物和住所。但如今一起刑事案件的调查结果发现，他把募捐来的数万美元都据为了己有。现在他算是名声扫地了，他真应该进监狱。
这就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就在不久前，我还在报纸上读到
一家著名的能源公司欺诈自己的顾客。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really admired the charity work of my neighbor. For years, she had raised lots of money to help provide food and shelter for homeless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But now, a criminal investigation has found her guilty of steal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from donors. These days, her name is Mud. She should go to jail.
最近有一个牧师挪用了教会数百万美元的资产，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很显然 ，his name is Mud。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位父亲显然十分重视自己在孩子们心中的形象。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 kids have been asking again when we are going to Disneyland. I realize I did promise them last summer that I'd take them.I'd better start making plans. If they don't get to go, my name will be Mud. I just can't disappoint them.
孩子们最近又问我什么时候带他们到迪士尼去。我这才想起去年夏天曾经答应过他们，我最好马上开始计划。如果不带他们去的话，我就会完全损失信誉。我可不能让孩子失望。
One's name is Mud. 这个习惯用语的出处有好几种说法。有人说，确实曾经有个医生姓 Mudd, M-U-D-D。此人因为帮助刺杀林肯总统的凶手正骨，被判同谋罪，因此名声扫地。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The kids have been asking again when we're going to Disneyland. I realize I did promise them last summer that I'd take them. I'd better start making plans.If they don't get to go, my name will be Mud. I just can't disappoint them.
哦哦，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有人把一束鲜花送进了演播室，上面还有一个卡片，卡片上写着：亲爱的，我要在结婚十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给你一个惊喜。做完节目马上下楼，我们直奔机场，带你去一个浪漫的地方。我怎么好像是搬起了石头砸自己的脚？刚才我说我先生的坏话都不算数。It looks like my name is Mud.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Yeah, everything is about reputation. You never want to do anything to damage it.
Exactly. Especially now with the internet. Anyone can write a review or a comment for the whole world to see. Once your name is Mud, it's definitely going to hurt your business.
True, tru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公司总裁 Dave 叫和公司成员来挑选哪家公司值得业务外包。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公司执行总裁 Dave 召集董事会成员 Helen 和 Pete 开会，讨论业务外包和公司重组。
I've called this meeting to discuss a very important decision we need to make. In the interest of cost saving, it's been suggested that we outsource some of our operations.
I have a lot of concerns about this idea. What exactly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Well, in my view, there are benefits to outsourcing for both our company and for our customers.In our case, the cost savings are impressive, and from the customer's perspective, outsourcing means we can expand services at no additional cost to them.
执行总裁 Dave 说，开会是要讨论为节省开支将部分业务外包的问题。
To outsource some of our operations.
Helen 表示有顾虑。Dave 解释说，外包对公司和客户都有利，既可以为公司省钱，也可以增加客户服务。
At no additional cost.
而不必增加任何成本。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of exactly which divisions you'd outsource?
I'd say accounting is a good place to start. It would mean that we would axe around 100 jobs, but we'd be able to save up to $250,000 a year.
Where were you thinking of moving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to?
We have a great offer from an Indian company. They handle a lot of big clients and have a solid reputation.
Pete 希望了解外包的业务范围。Dave 表示可以从财务开始。
Accounting is a good place to start.
这就意味着 to axe 裁员100人，但是每年可以节省$250,000。他们看中了一家印度公司。
They handle a lot of big clients and have a solid reputation.
很多大公司都找他们，信誉很不错。
Should we consider outsourcing customer relations? Many corporations are using Indian call centers, right?
Yes, that has become a trend, but in our case, I'd recommend we do not switch to a call service overseas because many companies have experienced difficulties with accents and culture. It's created a backlash that I'd like to avoid.
But we could move our email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overseas.
Yes, absolutely. We can also consider moving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our website to a firm in China.They have a great track record, and their prices are very competitive.
Pete 指出，很多公司都把客户服务
customer relations
外包给印度呼叫中心。Dave 承认
that has become a trend.
这已经成了一种潮流，但是因为口音和文化的关系，出现了
backlash
负面的反弹，所以不准备把客户服务外包到海外。Helen 建议把电子邮件服务外包出去。Dave 同意，他表示考虑把网站的开发和管理外包给一家中国公司。
They have a great track record and their prices are very competitive.
因为他们的业绩一贯不错，价格也很有竞争力。
公司总裁 Dave 表示，希望 outsource some of the operations.外包一些业务以减轻公司的负担。他们希望呢从财务开始 axe about 100 jobs, 裁员100人把业务外包到海外。这需要看海外公司是否有 a solid reputation, 好的信誉 competitive prices, 价钱呢也要便宜。
Yeah, outsourcing is very common these days.
没错，但是把业务外包就意味着公司裁员，这会不会导致员工的不满嘞？
Let's keep listening.
礼节美语。
公司执行总裁 Dave 召集董事会成员 Helen 和 Pete 开会，讨论业务外包和公司重组。
I guess one of the biggest questions here is how the general public might perceive these moves. Will we face a backlash for cutting some local jobs and moving some operations abroad?
Yes.It's entirely possible that we will get some negative press over this decision. We will need to do some damage control and try to explain as best as possible the reasoning behind our decision.
I'll have a chat with our public relations people and brief them on how to respond to media inquiries.
Helen 担心公司业务外包裁减员工会引起社会反响。
Face a backlash.
Pete 也表示媒体很可能会有负面报道。
Negative press.
因此要尽量控制不良的影响。
Do some damage control.
执行总裁 Dave 表示会和公关部门讨论，告诉他们如何回答媒体的问讯。
The logic is pretty simple. Either we make some needed cuts, or the company risks going under and even more jobs will be lost.
We also want to be responsible players here.Let's offer job counseling, and let's be reasonably generous with severance packages.
The companies that we plan on contracting to work for us have all been vetted by an independent auditor, right?
Yes, and they all passed with flying colors.
Pete 表示公司重组理由很简单，不裁员，公司就可能破产。
The company risks going under.
Dave 建议为遣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
Job counseling.
遣散费也多给一点。
Be generous with severance packages.
Severance packages 是遣散员工时给的补贴。Helen 问，外包公司是否都已经通过了独立审计单位的审查
？Vet, V-E-T, vet
是审查的意思。Dave 表示审查结果非常好。
To pass with flying colors
意思是成功的通过了考察。
The law says subcontracted firms must follow some basic guidelines, such as no child labor, equal pay for men and women, etc. If they're not up to snuff, they have a certain number of days to rectify the situation. Otherwise, we'll have to find another firm.
So it's decided then. All in favor of outsourcing accounting and web maintenance, please raise your hand.
Looks like it's a unanimous decision.
Thank you all for understanding. I'll write up a memo explaining this decision to everyone and send it out in a couple days.
Sounds good.
All right then, this meeting is adjourned.
Dave 表示，法律规定，如果分包公司达不到基本要求
，If they're not up to snuff，
必须在特定时间内改正。
To rectify the situation， up to snuff， S N U F F， snuff，
意思是合格的，符合标准的。最后三个人举手表决，同意将财会和网站管理业务外包。
It's a unanimous decision。
决定一致通过 ，Dave 准备写一份备忘录，几天以后宣布。
公司担心外包业务裁员会 face a backlash， 遭到强烈反对。不仅呢要面对愤怒的员工，而且要面对 negative press， 媒体的负面报道。所以公司要做一些 damage control， 控制不良影响，为员工提供 job counseling， 就业指导，而且 be generous with severance package， 提供相当数额的遣散费。
It's a pretty hotly debated topic right now.With outsourcing, you're going to lose some jobs domestically. Most Americans think that outsourcing wa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led to the 2008 economic crisis. Too many jobs are going out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nstead of sta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但是美国人工实在太贵了。我记得我去修个车，换个小零件就要150美元呢。
I'm not going to debate that with you. Well, let's take a break from this serious topic and move on to another segment of our class.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pen house. Open house is spelled open, O-P-E-N, and house, H-O-U-S-E, house. Open house.
Open house, 对外开放日。
My gym is having an open house this weekend for non-members to come in and enjoy the facilities.
我参加的健身房本周末对非会员开放，所有人都可以来使用健身房的设施。
More than 40 embassies in D.C. are scheduled to have open houses in mid-May, so the public can have a taste of their culture.
华盛顿特区40多个大使馆5月中旬都安排了开放日，让公众可以前来感受一下他们的文化。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pen house, open house, open house.
I love the DC embassy open houses. Every embassy offers samples of its local food and has exhibitions that represents its culture. And it's all for free.
Which store did you like the best?
I would have to say the Turkish embassy. They offer us Turkish kebabs and coffee, had a Turkish dance show, and you could also try on the traditional Turkish clothes. It was a blast. DC always gives me something new. I'm never bored.
Ain't that the truth? In today's last segment, we are going to learn a way to express new things.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对传统的事物并不反感，可我同时又很喜欢推陈出新。就拿我们的社区组织来说吧，每年都是同样的人，组织同样的活动，只有老邻居搬走，却没人设法把新邻居吸引进来。这种局面用我们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来形容恰如其分，叫做
New blood. Blood is spelled B-L-O-O-D. New blood.
New blood 这个习惯用语指的是带来生机和活力的新生力量。大家注意听下面这个例子，看看一家公司管理层的人员变化给公司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When our manager passed away, his daughter took over the company. Many employees were afraid of some of the changes she might make. Yet it's because of her ideas and energy that we've been able to adjust to today's economy. Frankly, she's exactly the kind of new blood we needed to become profitable again.
老板去世以后，公司由他的女儿接管。很多雇员都对他所做出的一些调整感到担心。但是正因为他提出的一些意见和他所带来的能量，我们才得以采取措施，适应了今天的经济。坦白讲，它恰恰是让公司转亏为盈所需要的新生力量。
很多人都认为阻碍变革最大的障碍来自老一代。英语里面有句话叫 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 老狗学不会新把戏，意思是说老顽固很难接受新鲜事物。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hen our manager passed away, his daughter took over the company. Many employees were afraid of some of the changes she might make. Yet it's because of her ideas and energy that we've been able to adjust to today's economy. Frankly,She's exactly the kind of new blood we needed to become profitable again.
如今，很多美国人都为这个国家的前途而感到担心。下面这位评论人士认为，美国未来的前途走向在很大程度上要看第44位总统奥巴马的表现。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President Obama came to Washington promising to take the U.S.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His enthusiasm for addressing the problems of health care, energy, and the economy represent bold thinking. He may be the new blood that will move our nation forward in these difficult times.
奥巴马总统来到华盛顿，保证要带领美国改变方向。他对解决医疗保健、能源和经济问题的热情，代表着大胆的构想。他可能将成为带领我们在困境中前进的新生力量。
这位评论人士的话是否会兑现，只有时间能够做出回答。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President Obama came to Washington promising to take the U.S.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His enthusiasm for addressing the problems of health care, energy, and the economy represent bold thinking. He may be the new blood that will move our nation forward in these difficult times.
你也许会问 new blood 这个习惯用语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的研究发现呢，这种说法最早出现于1853年。指的是输血时用的新的、新鲜的血液供给。大家可能在阅读当中遇到过 fresh blood 的说法。fresh blood 可以跟 new blood 通用。因此我可以说我们社区组织需要一些 fresh blood。也可以说奥巴马总统也许恰恰是面对挑战的美国所需要的 fresh blood。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Yeah, maybe it's about time that we had some new blood in the show instead of, you know, like you.
Oh, I have thought about it more than once, Yongling. But then I realized that the show would wither and die without my artistic talent.
Okay,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泰国军政府星期天在曼谷市中心地区集结了上千名的军人和警察，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自军政府5月22日发动政变推翻英拉以后，首都曼谷持续不断地发生规模较小的抗议示威活动。但是当局预计星期天曼谷市中心商业区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示威。警方对媒体表示，计划部署大约5700名军人和警察，可以迅速制止主要商业中心可能发生的抗议和骚乱。星期天，当局关闭了市中心胜利纪念碑广场附近的主要道路，此前这里是零星抗议者主要集结的地带。泰国军方领导人巴育警告抗议者，抵抗活动将阻碍泰国重返民主。巴育说，军方已经制定了维护国家稳定和恢复民主的路线图，并表示至少要在一年以后才能举行选举。美国国务院和欧盟官员日前分别呼吁泰国军政府尽快恢复民主。阿富汗塔利班关押了将近5年的美国陆军中士鲍贝里达尔，星期六获释。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将释放5名关押在古巴关塔纳摩湾军事监狱的阿富汗反叛分子。贝里达尔获释之前，各方在卡塔尔政府的斡旋之下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谈判。星期六，贝里达尔在阿富汗的一座美军基地接受了初步医疗检查，随后乘美军飞机前往位于德国兰德斯图尔的美军医院。官员们说，贝里达尔是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地区移交给美军特种部队的，转交过程中没有发生暴力。就在贝里达尔获释几个小时以后，奥巴马总统在白宫接待了他的父母鲍勒·贝里达尔和珍妮·贝里达尔。奥巴马总统还对卡塔尔和阿富汗外交官为争取贝里达尔获释所做的不懈努力表达了感谢。奥巴马总统说，卡塔尔政府已经保证将5名反叛分子释放到多哈，将不会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塞缪尔·洛克利尔海军上将星期六说，在亚太地区领土纠纷变得更为频繁之际，中国需要改变处理地区争端的策略。洛克利尔是在新加坡出席以亚太安全防务为主的香格里拉对话期间做出这番表态的。他说，中国领导人必须就如何帮助亚太地区解决这类纠纷做出决定，而不是对地区稳定构成威胁。洛克利尔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亚洲需要中国发挥领导作用，但是中国目前在领土争议中的取态并不具有建设性。在欧盟法庭日前裁定用户有权要求谷歌删除其个人信息之后，截至星期六，谷歌总共收到过12000名用户要求被遗忘的申请。法新社报道说，谷歌星期五开通了一个网页，允许欧盟成员国公民在网上填写申请表格，说明希望删除的链接以及删除的理由。目前，谷歌平均每分钟收到20个此类的申请。5月中旬，欧盟法庭裁定，欧盟用户如果认为按其姓名在互联网上搜到的信息无关紧要，或者过时，或者有损隐私，则可以要求搜索引擎删除此类的链接。谷歌公司说，这项裁决将使其被迫在个人被遗忘权和公众知情权之间做出艰难的判断。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反映中国制造业状况的采购经理指数 MPI 在5月份为50.8%，环比增长了0.4个百分点，同时也略高于此前的市场预期。该指数超过50%，表明制造业处于紧张状态。官方统计数字显示，新订单指数和生产指数均创下半年来的最高值，显示制造业需求较为强劲。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仅为7.4%，跌至过去1年半的最低点。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5月27号星期二为您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
我是吴欣欣。
美国司法部史无前例的起诉了5名中国军方黑客之后，美中之间的网络交流端中断了，而关系紧张。美中之间在网络空间的攻防已经多年，近年来也有多家的美国企业，包括国防企业和高科技公司，还有政府单位受到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61398部队也因此声名大噪。美国这次将话说明白，中国政府是否了解自己已经超越红线，而未来会克制这种黑客行为呢？而目前中国方面不但没有要处理合作黑客问题，反而是升高对立。在昨天，也就是5月26号，推出了美国全球监听行动记录。美国下一步该怎么样来进行呢？而这是否是美中之间的网络前哨战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做分析，一位是中国互联网观察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温先生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韩先生您好。
你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将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连朝，就是说这次的这个 case 是美国的企业受到中国的军方黑客攻击，
对，
身为这个美国政府是不是有义务其实要来保护这些美国企业？
对，这个我觉得取决于是这个攻击的定义，因为网络战争、网络攻击是一个网络本身就是一个新生的这个技术，那么过去呢从来都没有过的网络攻击也是近十几年可能刚刚出现的事情。那么如何接战？接战的原则是什么？中间这些规则是什么？我觉得国际社会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那么美中国呢，在过去十几年以来呢，就对美国的这个企业啊、政府啊、情治机构啊，进行了大量的这个网络的攻击，这种攻击呢，包括收集情报、窃取这个技术，还包括对美国公司的网络啊、网站呢进行破坏性的这个攻击。那么还有甚至有这个对美国的基础设施，包括像电网啊，这些个金融这个系统啊等等，都可能有一些个攻击侵入的行为，有些是破坏性的。那对这种东西，这种破坏性的这种攻击，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对这种，这个窃取技术情报来，帮助中国公司，增加它的竞争这个优势，怎么样做？我觉得一直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那么过去呢，美国总是通过私下的跟中国来交涉，来希望得到解决。一般，这样已经进行了好多年。那么一直没有一个结论。过去呢，我想讲的就是说，在3年以前，2011年的时候，那美国情治机构介入这个中国的这个攻击太过于猛烈，过于这个剧烈。那么就像奥巴马总统呢提出了这个一个建议，就是说对中国呢采取同样的反制措施，进行网络攻击来反制，同时呢这个施加这种经济制裁。而且还包括这个司法的这个起诉，但是所有的这些建议都被奥巴马否决了。奥巴马总统认为呢，这个不利于中美之间的关系的建立，所以这一次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走到这一步，
真的是忍无可忍啊。那我请教一下这个温云超先生，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的他的反应就是，哎，你也这样，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做，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做？这个是到底东西有什么样的分野？我们看到美国政府这边讲得很清楚，是说那是因为你用国家的资源来攻击我的私人企业，并且图利你自己的公司，甚至是国有的企业。那如果说今天这个 case 是华为来攻击苹果公司，那美国政府需要出面吗？还是说今天就是因为是中国的军方的黑客来攻击美国的公司，所以美国政府才需要出面？你觉得中间的这个分野在哪里？
我想就是说，这种国与国之间的这种 一些行为，其实大家可能心里都有数，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那有些事情能不能在台底下解决？就如就是说，去年2月份麦迪公司提交那份非常详尽的报告之后，那中美之间通过工作小组进行了1年多的对话，那中国有没有给予一个正面的解释或者回应？我想这是美国司法部提出这次起诉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也很有意思观察到，就是说，那中方其实他采取了一贯的策略，在我管它叫乌贼战术啊，或者叫泥巴战，也就是说，他过去20年来，他一直灌输的一种叫去正义化教育，也就是说，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首先不是说自己做的对还是不对，他就也反击别人说你也这么做，然后好像大家都这么做，然后自己就用不着受指责了。这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温先生，我们看到呢，崔天凯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接受了 CNN 的专访，那么他在 CNN 上说呢，说美国在中情局的前雇员斯诺登，揭露美方棱镜计划大规模这个网络窃听事件之后呢，还认为自己是站在这个道德的这制高点来指摘中方，实在是令人吃惊，而且是令人难以置信。您觉得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呢？
我想就是说，即使是斯诺登本身披露的一些信息来看，现在也没有得到其他方面的验证，并且，美国政府的这种窃听，一般认为是一种经过法律授权的一种元数据，就是大数据窃听，它是说窃听用户和用户之间的连接，但是并不获取具体的内容，更没有更多的报告说，他们有具体入侵过某一家公司的具体情况。这跟美国司法部提出的起诉里头的法律文件大家比较一下，会有非常显著的不同。在司法部的文件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黑客叫什么名字，他们在网上用什么样的名字，用什么样的方式入侵，把整个证据链呈现得非常之完整。但中方的这些指控都是依据一些媒体的报道或是转述斯诺登的一些说法，其实在说服力方面双方差距非常的远。
韩先生要回应。
我就是想补充一点，我觉得这个刚才温教授已经谈得很具体了，就是国家之间所谓对于国家安全的问题，这种国家行为是任何国家都在做的，而且中国的这个程度可能远远也可能要超过美国，是不能说远远超过美国，就是说跟美国可能不相上下。那么很多呢是都在冰山之下看不见的。斯诺登之所以这个美国有这样的情况，就斯诺登把美国所谓情治的这个这一部分这个间谍行为的这一部分呢已经暴露出来了，所以给中国方面一个借口。但是呢，所有的国家政府行为，国家行为主要是涉及到国家行为，是国家安全为主的，那么都应该受到主权豁免。我们现在谈的司法部起诉的是，就是国家，美国有一个国家主权豁免法。这主权豁免法就是说呢，任何国家行为都是可以得到豁免的。但是，如果是你是以经济为主的这种国家行为，这是不能得到豁免的。那么美国起诉是基于这个法律的基础，来对中国这些一个下级官员进行起诉，但是我觉得基本上还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象征性的行为，不是真正要把他们诉诸这个绳之以法，把他带到美国来做监狱。我觉得是完全是一个政治的这一个举措。
对，而且现在这个斯诺登这个事情，就好像中方把它拿来当成一个烟雾弹在打。但是其实大家都没有考虑到说，斯诺登披露了这么多美国的机密文件，里面没有一条是讲到说美国政府去监听其他公司、外国公司，然后把这些技术拿回来给美国公司使用。
是这样，
从来没有这一条。
对对，而且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美国这次已经把它切割的非常明确了，非常狭隘的一个范围。那中国对美国网站攻击破坏，这个都不谈了，就不涉及到不谈这些问题。那么涉及到主要是，就是说你用军机窃取军机情报，用这个军机情报呢为你自己公司来谋取利益，这个点是已经是很限制了，就是限制的已经很具体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是和斯诺登谈的那个跟国家安全的进行这个窃听是不一样的。
是，好，那我再请教一下温宇超先生啊。当然，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我们看到其实中国现在好像就像您刚刚说的，过去从这个麦迪昂特公司出了这个出台这个报告之后，好像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谈判并没有一个结果，所以今天司法部才有一个起诉的动作。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在美国司法部起诉了之后呢，中国推出的是什么？他反而是推出了这个美国全球监听行动记录这个东西，刚才您也提到了。那其实他推出这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哦，因为就像您说的，里面的东西在美国的媒体全部都有，它都是引用美国的媒体，那反而是中国的黑客的行为我们在中国媒体上是看不到的。那看起来好像中国的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他并不打算继续来做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您认为说美国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是不是要更强烈的来进行，那更强烈的一个手段会不会导致双方的网络战争呢？文先，
我想就是说其实中国发布这个美国全球监听行动记录，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一方面显示了中国方面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你看我们也会指责美国同样做同样的事情，但大家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在里头可以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结论，就是说那中国政府它有没有能力监控美国对中国的监听呢？从这个监听行动记录来说完全看不到这方面的内容，是没有能力还是掌握了不愿意公布？那我个人认为可能真的两个国家在这种相互之间的这种技术攻击或者技术入侵方面的能力应该是不在一个数量级的，中国没有掌握一些核心的技术，不管从操作系统还是到一个路由器的一个内置的内嵌式系统，那我想这方面美国这次起诉5名中方黑客，它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行为，并且像刚才韩先生所说，他已经高度切割，把一些军事的、政府的、其他的都切割开来，仅是一个企业入侵。那他已经是一种相对克制的行为，其实就是等着看中方的反应。但在我观察看来呢，中方其实是没有多少底气做出反应，因为双方在技术层面是完全不对等的。所以我基本上不认为双方会在黑客这个层面掀起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但是保不准中方会采取一些其他方面做一些制裁，例如不让你 Windows 8参与中国的政府的竞标采购，或者说中国又设立一些网络审查、安全审查诸此类这种小动作，甚至有网友都认为中国要求国企不要跟美国的咨询公司合作，这都是一个报复行为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层面上的可能性反而会更大。
文先生，我们在接观众的热线之前呢，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啊，就是我们接着刚才这份中国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昨天推出的这份全球美国全球监听行动记录，那么这个报道出来以后呢，有媒体指出说其实呢中国并不是唯一窃取外国的资料来进行增加本国经济或者是公司实力的国家，其他国家比如说法国、以色列都有类似的行动，那为什么美国没有起诉以色列或者法国的黑客呢？
就像刚才韩先生所说过的，其实这种国与国之间的这种行为其实大家是可以想象的，但很多事情外交层面的事情一般都是在台底下解决，就是说你包括去年麦迪公司公布中国黑客入侵之后，其实中美之间的网络工作小组也是进行了1年多的对话，那正因为这种网络台底下的对话，有些国家之间有信任，他们就能容易产生效果，他们可能就不需要谈到台面上。那中美双方因为没有信任，另外一方面中方又不愿意正面的回应这些问题，最后才导致了这些问题被放到台面上来。
好的，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来接听一下加拿大的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是啊，就是没有讲到那个中美这场之争的那个分野的本质在哪里。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防人之心不可有，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不管从斯诺登还是从美国的种种证据来看，美国所做的是在防人， 而中国做的是在害人，而这个害人被人家拿到了真凭实据，可以说是人赃俱获，包括那斯诺登什么等等事情，实际上即使是美国在做防人的事情上，中国也没有真正可以值得就拿得到法庭上，就是也能够被法律所认可或国际法所认可的那所谓的证据，连美国的防人的这些证据中国都拿不出来。所以在这一场论证中，谁高尚谁低劣，这是可不言而喻的。
嗯，韩先生，您认同他的看法吗？
我觉得他讲得很准确。的确是这样的，就是当然美国也有人就是提出来呢，过去美国的情治机构通过不同的手段进行经济情报的这个收集，甚至在跟日本谈判的时候呢，曾经利用过这个日本就是必须给日本的这个代表团的汽车安上这个窃听装置。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这种各个国家都在做这种事情，就是他前提呢，就是说他并没有把这个窃取的这个得到的信息呢交给说像底特律的三大汽车公司，而是直接用国家行为来做。我觉得国家行为和私人行为这个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刚才这个加拿大的王先生谈的很正确，就是说一个是防范，一个是要人为的进行攻击，这个差异是很大的。
嗯，防人跟害人是不一样的。
是防人跟害人是不一样的。对，
好，接下来接听一下辽宁的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辽宁的王先生。
我说一点，就是美国全世界监控就合法，中国监听就是违法害人。我问就专家，法国跟那哪做的那个雷达生意也是美国监听，法国败了。我问这些什么所谓的专家，他怎么解释？
好，温先生给回应一下好吗？
我想这个东西就是说，这种监听行为很多时候你看看是不是得到立法的授权，起码在美国的 NSA 项目来讲，它临近项目来讲，它好歹还是有一个国会的授权。但是我们要很警惕，就是说这种授权本身有没有扩权的倾向，另外一个就是说有没有超越这种法律授权的这种监控的行为。但是跟中国比较的话，这种就太明显了，中国所有的这种都是一个黑箱行为，包括他对网络的管制，包括他的黑客入侵，全部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并且受到损害一方甚至在中国的国内法里头没有任何可以对自己进行司法救济的渠道，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非常显著的区别。
是，就我们知道其实连长你本身也是律师，所以其实这个有立法本身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就会一个文本在哪里，白字黑纸的放在那里，尤其是像最近我们看到国会也曾经针对这个NSA 的国家安全局的这个有点扩权的现象，还有野心的立法，甚至奥巴马总统自己本身也下过行政命令来做防范。所以说，或许我们刚刚看温先生所讲的，是不是就像您说，在美国这样一个法治国家，不管他的作为是什么，也没有争议，但是他都有明令在法律条文上，这样对人民才或者对外国人也是有保障的。
对，它是这样，这个法律呢主要是针对美国国家公民来讲的，因为美国有个宪法保障人民的这个隐私权。那对海外的这个情报的收集当然也是有国家法律制定的这个授权的，但这个授权呢跟美国国内的法律是不一样的。那么奥巴马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他们这其他国家的这种监听啊，或者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公司包括公司的这个监听，都是出于一种防范的这个措施，出于一种这个要了解情报，比如说对华为的监视，华为向伊朗输送这个网络技术，那么美国有必要，因为伊朗是美国的潜在的这个敌手，那么就有可能会引起安全问题。那美国的对华为的监视是从这个目的出发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很明显的这个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嗯，好的，我们现在线上还有很多的观众在等待，我们再来接两个好吗？
好，
好，来接听一下河北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好，我相信世界上任何国家为了自身的安全都搞监听，我想没有一个国家敢站出来说我不搞监听。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能保护公民的隐私和通讯自由，并且在这个处理好保卫国家安全这个界限上，任何国家都要从这里边进行一个法律的切割，是吧？这斯诺登他 他爆了一些问题，我相信美国是存在的，是吧？美国人也应该吸取教训，是吧？咱们能划清这个界限，中国人也要吸取这个教训，客观一些。我的观点就是这些，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江西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哎哎，你好。哎，我中国来就是要跟你们美国，你会做好的。美国是一个好朋友，一个国家，美国是个发达国家，我们中国是发达的国家，没有你们美国的好啊。我们说你跟美国合作就更好啊。
嗯，好，谢谢江西的李先生。那么我们所剩时间不多了，我想请温云超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上星期呢，《纽约时报》出了一篇文章，说美国的官方表示呢，说这一次呢，起诉的目的呢是迫使中国认真的约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黑客组织。那您觉得美国有没有可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如果达不到，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想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达到效果的，就是说起码在中方他们会把一些事情做得更隐秘一些，因为这次美国方面提供的法律文件显示这些中国军方的黑客水平也太低了，并且他们甚至使用 QQ 这样的群组来进行一些交流，这个在黑客界来讲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行为。但是中方这种表面上或会收敛这种情况，那会不会让两国之间这种沟通机制会更好一些？其实在我看来基本上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国基本上是把美国当成一个战略的一个敌人，可以这么看了。甚至美国也提出重返亚洲，所以这场仗肯定还会继续打下去。
温先生，您说中国的黑客有的还采用 QQ 来进行攻击，那就是中国的黑客水平不高呢，还是说中国的黑客就肆无忌惮呢？他们完全不顾忌这个呢？
一般来讲，在黑客界可能都不把中国军方的这几个人当成是黑客，因为他们的攻击手段、他们的自我隐藏的技术、日常的防备，基本上在黑客看来都是低级的，有点可笑。
是，那温先生，我再继续请教您哦，就是说刚才我们也提到其他国家的例子，今天受到中国这些黑客所攻击的对象，并不只是只有美国，我们知道其他的国家，不管是亚洲、日本或是欧洲的国家，也都有受到类似的攻击，在过去几年来传出类似的灾情。那是否这些国家也应该像美国一样，或是跟美国一起联合起来向中国施压，说请你们停止这样的做法呢？
我想国际社会上能够跟中国坐在桌子的两边讨价还价的国家其实并不多，那并且在技术的层面上来讲能够捕获中方黑客的攻击并且把它披露出来，这样的国家未必也有多少。所以美国可能真的需要在这件事情上承担更多的那个国际的责任，对中方的这种行为进行披露。当然在我个人看来，因为我个人也是这种国家有组织的黑客攻击行为的受害者，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各个国家和政府或者是人权组织或者是其他的 NGO 只要能够掌握中方黑客这种攻击的确凿的证据，我都希望他把它披露出来。
是，那林超，我想请教你说接下来的话，我们看到中方也是比较强硬的态度哦。
Yeah.
那美国这边如果说双方还是没有办法私底下坐下来好好把这件事情解决的话，美国还可以采取什么样其他的手段？因为外交手段已经做过了。
美国有很多手段，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情报机构推荐的建言的这个，就是说对他进行反制，通过网络攻击以毒攻毒。
对。
那么还有就是经济制裁，还有很多方向可以来。我觉得这都是小打小闹，美国应该放在更高的一个层面来对待这个问题。那么过去呢，美国就是强调中方必须承认网络攻击是一个比较紧急的问题，另外呢承诺这些停止这些黑客的攻击，另外呢就是在参与全球制定一个网络行为规则的那么一个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很理性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美国应该看得更长远一点，要从战略的层面，不要拘泥这些小事情，因为得不偿失。那么应该迫使中国这个在政治改革方面、在转型方面，那么有所举动，来通过从本质上、根本上改变中国这个政治体制，来大家实现一个在认同一个普世价值，来对网络安全、 进行解决这个根本上解决这个。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美国司法部起诉中国军方黑客的讨论，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